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兄弟姐妹们啊，这下我是真的挣到钱了，有前面的视频为证的啊。在四月大跌的时候，你岛哥呢不但满仓了，甚至还加了点杠杆。主要呢是我不觉得关税战能够持续，关税战打下去呢对美国的伤害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就趁着下跌买了不少股票。另外呢我也说过嘛，只要川普让我亏钱，我呢就不叫他宝宝。但是现在我川宝啊是真的让我赚到钱了，我心存感恩啊。我感觉最适合我炒股的时代可能已经来了。那以前炒股啊要研究各种经济政策，研究劳动力市场数据，观察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搞到最后呢还不一定赚。但是现在呢我只需要观察川宝就可以赚钱了啊。观察川宝那我可实在是太他妈的擅长了啊，一命二运三风水，终于是轮到我了。观众朋友里如果有对观察川宝有信心的，或者喜欢听川宝喊单的，可以看我的置顶栏啊，去美国呢分块肉吃或者亏完啊。你的认知到底对不对啊，还是要在资本市场里才能得到真正的验证。我们还是先回到这次关税战。现在网络上两极分化太严重了，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呢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中美双方的支持者呢都是在说自己赢了。哎，那么到底谁赢了呢？我来替大家稍微梳理一下。5月12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会大幅削减互相加征的关税。中国商务部称，美国取消了共计 91% 的加征关税，中国呢也相应取消了 91% 的反制关税。同时美国暂停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中国也是一样。暂停实施的 24% 呢，实际上就是美国第一波加的 34% 扣掉现在剩下的 10% 的基础关税。取消掉的 91% 呢，则是后来川普看到中国对等反制了啊，又胡乱往上随便加的。美国那边加了，中国自然也就跟进吧。 24% 加 91% 就是新闻上说的双方取消和暂停的一共 115% 的关税。另外这个暂停有一个90天的期限，听起来呢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短期协议。那么美国的支持者为什么会说他们赢了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无非是三个主要观点。说的最多的是这次关税只涉及到了4月2号以后的，前面的还是在的。川普的上一个任期呢加了差不多 20%，拜登时代基本就没有改这部分的关税，现在又被川普的新政府给继承了。这次川普上任后又加了两轮合计 20% 的芬太尼关税，最后我们再加上现在美国 10% 的基础关税啊，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出口美国有一个接近 50% 的关税。如果说中国出口去美国的商品在其他国家存在竞争的话，这部分关税呢还真的有可能部分被中国的商家承担，除非说这个商品呢只有中国能做，美国非找中国进口不可，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美国赢了。那我并不完全认同这部分的观点，这个观点给人的感觉呢就好像是中国在4月2号之前就完全没给美国加关税一样。其实呢不是这样的，18年19年的时候美国每次给中国加关税，中国那边呢也都是会做出相应的对等反击的。像今年美国又给中国加了两轮 20% 的关税之后，中国反手呢也对美国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小麦、玉米和棉花等呢加了 15% 的关税，对猪肉、牛肉还有石油、农业机械等呢又加了 10% 的关税。从整体的征税规模上来看，中国确实是差了美国一点啊，不过这个呢也是没办法的，毕竟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嘛，你想加也没那么多商品可以加嘛，有些只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硬撑着加关税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啊。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像部分人说的美国就大获全胜，中国是全程被动挨打，被美国白加了 50% 的关税啊。所以对于第一个说美国实际给中国加了 50% 的关税所以美国胜利了的说法，我不能完全认同。我认同这 50% 的关税会极大的削减中国商家的利润，但是这种说法呢忽视了中国也对美国做出了相应的反制，不少美国企业的利润也被影响了。从这一点上说美国就赢了啊，我觉得有点太牵强了。但是有一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在小额包裹关税豁免的问题上，美国确实是让中国吃了点亏的，而且中国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反制。在5月2号之前，中国跨境电商的货进美国只要总价不超过800美元就可以享受免税，但是这之后呢从中国去到美国的电商包裹就要上税了，而且税率高达 120%。 中国之前坚持的立场呢一直都是要先恢复原状然后才有的谈，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是原状的一部分，但是最终应该是没有能够谈下来。5月12日美国时间的上午，就有白宫的官员表示，中美的这次初步谈判小额包裹豁免的议题呢是被排除在外的， 不过当晚川宝还是把税率从 120% 降到了 54%。 可是不管是 120% 还是 54%， 这些税呢都是4月2号之后才加上去的，实际上呢并不符合中国所说的一切都要退回到4月2号之前的状态才有的谈。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一点上啊，美国算是小赢一把。因为之前美国虽然给中国加了很高的关税，但是很多中国的商家呢其实是通过小包裹把关税给绕过去了，如今这个漏洞呢算是被堵死了。还有第三个观点认为美国赢了，就是美国通过关税这个手段把中国逼上了谈判桌。美国明明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但是呢就是被川普的这一通乱拳啊给打出了借口，打出了筹码。而且川普呢也放话了啊，说中国将向美国全面开放市场。但如果通过这一点来说明美国就赢了，我感觉呢有一点言之过早了。美国确实是把中国逼上了谈判桌，但是 so what? 现在的中国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呀，谈判那就真的是谈判嘛，不是专门跑过去跪的。美国想白白挖中国一块肉下来，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在这个观点上呢，我持保留意见。一切还要看双方后面谈的怎么样，仅仅从美国把中国逼上谈判桌这一点上就说美国赢了，我觉得是有一点扯淡了啊。所以说如果不考虑整个世界的局势，只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对抗，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赢到中国什么，唯一的亮点呢可能就是给邮寄包裹收税这一点上啊占到了一些便宜。同样的呢，中国就更没有占到美国什么便宜了啊，只不过是扛住了这一波的进攻。以川普的尿性呢，不可能就这么算了，那后面应该还是会有不少恶心人的招。因此如果只论这次关税战中美之间前期的战果的话啊，不考虑其他任何的东西，应该两边是半斤八两，中国略吃了一点小亏。但是我们呢要考虑三个前提，一个是这一次的关税战是美国主动挑起的，第二呢是美国依然还是世界公认的霸主，第三呢在关税战的初期啊，美国见势不妙，马上就豁免了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关税，只留了一个基础关税，然后呢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中国身上。美国敢于主动挑起关税战，必然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也是做过各种推演的啊。就像川普说的，他太喜欢关税战了啊，因为美国在关税战里一定能赢，美国强大的美元体系还有世界第一的国力就是他的底气。关税战前期美国呢又通过对各国的豁免，既让自己能够集中所有的力量打击中国，又能迫使各国孤立中国。大家想一想啊，周全的准备，超强的国力，甚至还拉着一群人围殴中国。那么现在的这个回到原点重新谈判的结果，真的是像川普说的一切都那么美妙吗？我看着我川宝这么自信啊，这么用力的锤中国，最后锤回原点，突然就想到了优势在我的蒋公。当年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啊，就手握430万大军的国民党对只有120万军队的共产党发动了卫国戡乱战争，结果呢被共产党啊从战略防守打成了战略僵持，最后呢居然打成了他们的解放战争。我就感觉现在中美之间的较劲啊，居然很有点当年国共内战的味道。所以呢这个为了感谢川宝让我赚钱啊，我愿称川宝为美国川凯申。川公发动关税战的时候应该是觉得自己稳赢的啊，确实没毛病。如今中国的经济呢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已经陷入了泥潭，内需极度不振，投资呢也上不去。这个时候美国把关税拉到顶，相当于给中国出口一记重拳，投资出口消费全部拉胯，你共产党要想不亡党就得给我美国跪下。我想在这一点上呢，不但美国是这么想的啊，绝大部分的国家可能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呢越是这样理所当然啊，当结局翻转的时候所产生的震撼呢也就越大，对美国威信的伤害呢也就越大。前面那期视频呢我已经很详细的聊过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关税战的危害了啊，它对美国的公信力还有软实力等等都会有非常大的损害。但是为什么美国还敢打关税战啊，或者说还必须打关税战呢啊，因为中国的崛起啊让我凯申哥非常的不安，他要趁着帝国实力还优于中国的时候迅速出手剿灭赤匪啊，蒋公当年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人生在世啊，就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想到美国的这一波战略进攻啊被中国拖成了战略僵持。我想在川普的预期当中啊，就当强大的美国亮出关税战这一利器啊，并且把关税拉到中美经济实际上就要进行脱钩时，中国是一定会跪的啊。但是没有想到他啥也没想对。我认为在这波进攻中啊，美国误判了不少事儿。首先呢，美国误判了中国的反应。川普给所有的国家包括一众核心盟友都加了税，那有些呢还加了很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啊，美国绝对不可能给全世界都加关税的啊，真那么做了那美国就是在自杀嘛。所以当川普给全世界都加税，甚至给企鹅都加税的时候，其实呢是在释放一个我并不是真的要加税而是要谈判的信号。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逆差国，相当于全世界最大的甲方嘛，那甲方随便找了个借口要谈判那就谈呗，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但是中国说我操你妈啊，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老子就不惯着你。 而且中国呢是当着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面这么做的，这就让老美非常没有面子了啊。最终呢，两边把关税越加越高，造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硬脱钩。中国选择和美国直接对抗，理不理性的？那看起来肯定是不理性的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5000亿美元，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呢只有1600亿美元，互加关税，从数字上来看啊，肯定是中国更受伤。这个也是川普认为关税战很容易打的原因。但是从结果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就是选择了这个看似最不理性的方式和美国硬刚。我认为这个是美国的第一个误判，他没想到中国宁可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绝不低头。美国的第二个误判呢，是他认为中国一定坚持不下去啊，逻辑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啊，中国现在内需不行，投资不行，外贸要是也不行了，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还专得下去吗？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误判过啊，我坚定的认为中国人是可以坚持下去的，这甚至呢和共产党的关系都不大。那如果说这个关税战是中国主动开打，然后搞到外贸做不下去了，那结果可能不好说啊。但是如今是美国先动手的，而且呢是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给中国加关税，这是对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一种践踏。以前满清的时候国家落后，你们欺负我就算了，如今我已经世界第二了，你他妈的还欺负我啊，必须跟你干一场是吧。那这种时候要是共产党跪了，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把共产党骂得站起来，你信吗？那光是这一点啊，我就觉得中国必然能坚持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点实际的啊，5000亿的生意突然之间就没了，对经济会不会有影响啊？对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一定会的，而且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的耐受能力非常的强，再配合上共产党的信息控制力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中国可以把这部分的影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啊。这话要怎么理解呢？中国人能忍这个没啥可说的啊。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共产党怎么把影响控制在小范围内。外贸一旦和美国脱钩啊，就一定会影响到外贸相关的人，老板们共产党是不怕的啊。问题是会出现一大批失业的工人。首先中国人喜欢存款嘛，真失业了还能撑一段时间。其次呢，中国政府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把创造就业放在了重中之重，各地政府呢都在想办法新增就业岗位。现在这个新增岗位啊比创造 GDP 都重要了，国务院呢也已经数次强调增加就业了。这事儿呢放在一般的国家可能不太容易做到啊，因为政府的钱和权都不够，但是中国呢真的可以。3月27日中国呢又推出了新一轮的举措，要加力扩岗稳就业。我稍微看了一下啊，里面有一些措施呢真的是能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的。比如说要放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就业增量，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增加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吸纳更多低收入群众就地就近务工啊，说穿了就是多搞点国家的工程让工人有口饭吃。再比如说适当扩大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招募规模，引导法学专业毕业生、律师职业实习人员等到西部基层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啊，这不就是新时代的知青下乡吗？当年知青下乡的规模大家肯定是知道的啊。所以中国它是真的有一定程度的解决关税战所产生的大量失业人群的能力的，不过总有些人会受到伤害，也找不到工作是吧，说不定还会对政府不满，这也完全不用怕的。共产党会像妈妈一样照顾子民，也可以像爸爸一样揍子民的，你懂的是吧。而且实际上呢，伤害可能也不像专家们预想的那么大，全世界的需求呢是稳定的，美国不找中国进货了，他就得找其他国家进货嘛，那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凭空生成生产力嘛，当他把货供给美国之后，那必然呢就有其他国家买不到货了。中国的商人也不傻嘛，他一定有能力去抢一抢这部分的空白的，无非是利润高点低点的问题。所以说失去美国的出口市场啊，虽然一定会有损失，但是并不会像美国人预计的那样那么的让人绝望。至于说过高的关税啊，不得已减少从美国的进口，会不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呢？我觉得啊，这对中国的影响要比美国无法从中国进口小得多。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多的东西啊，是大豆、玉米、肉类、飞机、石油、天然气还有半导体，前面的所有的东西啊都很容易替代。半导体呢要是放在前几年可能还会有点难受，但是要感谢我川宝嘛，就折腾中国半导体业这么多年了。现在中低端芯片的生产呢中国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高端芯片华为呢也能做一做了，加关税呢反而是在帮华为赚钱。可能大家没注意到啊，美国商务部呢在5月15号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禁令，不允许任何国家使用华为的升腾芯片，说用这些芯片呢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中国买芯片会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啊，但是我认为呢这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了啊。华为的这个芯片呢是7纳米的 AI 芯片， 美国既然需要动用到这么流氓的手段啊，说明华为的这个芯片呢，在性价比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真的是这个美国制裁啥，中国这个啥产业就能发展啊。然后呢，美国对中国还有一些软件、机械、电子产品的出口啊，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呢，已经没啥难度了，就完全可以替代。找你美国买呢，只不过是给你点面子，减少一下贸易顺差而已。所以中国对等的去加美国商品的关税啊，是真的可以帮助本国的一些本土产业发展的。而且关税战呢，还会倒逼中国进行改革，政治上的改革呢不太可能啊，但是经济上中国一定会做出非常多相应的调整，比如说这个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促进民营经济，增加对外开放等等。所以搞不好啊，中共的改革派还挺愿意打这个关税战的。但是美国那边的情况啊，跟中国就很不一样了。本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呢，是远小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的啊。理论上来说，大家要是彻底脱钩，美国受到的伤害会更小，它不应该是先扛不住的那一个啊。但是为啥美民党软了呢？啊，因为川普啊，高估了美国人民的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他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们说了啊，中国的出口不行了，他能死扛；进口太贵了，他能想办法替代，说不定呢，还能盘活国内的相关产业。美国就有点问题了啊，它的出口要是不行了，相关产业的人呢就不肯投票了。但是呢，在出口被影响的同时，又没有其他的什么新的产业可以因此快速获利，让川普呢得到新的选票。那么从选票的角度来看，执政党呢就是失分的。而当美国把进口关税加到一个非理性的状态的时候，它又会得罪一大批消费者。川普的支持者最初支持川普主动进攻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川普呢告诉他们，关税是加在别的国家的头上的，代价呢是要由其他国家支付的。但是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嘛，关税呢实际上是加在自己的老百姓头上的。关税的直接效果就是物价的上升啊，这会影响到穷人和中产的生活品质。关税加上去之后，也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进行关税报复啊，这会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进而影响到国际化做得最好的那些公司的股价。而这些公司大多在美股市场上上市，只有这些公司股票最多的人是美国的中产和富人。你川普承诺的什么制造业回流啊，美国再次伟大那些，作为美国人肯定不会反对，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代价呀。股市跌了，那中产和富人就不支持你了啊。在这点上咱们不得不 Q 一下我们中国 A 股的股民啊，真他妈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情绪最稳定的股民了啊，这个应该也算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吧啊，大优势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说一下，川普加关税来促进制造业回流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只是以美国人的尿性的，他们吃不起这个苦，也没有那个效率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事儿做成。所以川普他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描绘的各种美好的蓝图还没有出现什么实现的迹象，但是无论是美国的穷人、中产还是富人都被伤害到了。而这些美国人没有办法像中国人那样拥有比较强的集体意识，愿意一起去承担关税战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只想要好处。穷人和中产的意见呢，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来体现。上个月的27号，也就是关税战开打了差不多三个礼拜之后啊，民调机构呢替川普做了个执政百日民意调查，川普的支持率呢只有 39%， 创了80年来历任总统最低的百日支持率。啊，我觉得这在中国就不可能发生啊。虽然中国没什么公开的民意调查，但是在和美国打关税战这件事情上，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一条心的啊。因为哪怕是个反贼，对美国跪下，损害的也是他自己的利益嘛。也许只有富人群体啊，都是对打关税战持反对态度的。我想这个在中美之间是共通的啊。关税战刚刚开打的时候，中国的不少富人其实都是反对的啊，比如说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这个甲方乙方论。美国那边的很多富豪呢也是反对的啊，像马公公作为川普的得力助手，他也是旗帜鲜明的反对的，因为他有很大的生意在中国在欧洲，对不对啊？但是中美两国对于富人的控制力呢是不同的，中国的富人现在已经不太敢讲话了啊，更不要说影响政府了。甲方乙方论已经是极限了，但是美国不同啊，它是一个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人呢是资本，而不是民选的领袖。我再强调一遍啊，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人是资本，而不是民选的领袖。所以我们会有些可悲的看到啊，川普刚刚宣布要把中国的税上到 100% 多啊，改天呢就豁免了从中国进口的各种电子产品的关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科技巨头们离不开中国的电子产品啊。美国有没有能力离开中国的电子产品？当然有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的，美国人呢也有的是钱，只是资本是逐利的，离开中国的产品必然会有阵痛，他凭什么要为了美国的伟大牺牲自己的利润呢？所以资本是非常抗拒给中国加关税的，尤其是加到与中国彻底脱钩，这个相当于是美国政府在抢劫他们的利润。 而且我们要说啊，就有些产品美国还真的是非中国不可，比如说稀土。稀土很多国家都有，但是完整的产业链只有中国有。中国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和美国谈关税是多少啊，而是说我就是不卖给你啊，这个直接就把一众搞硬件的美国科技公司给搞懵了呀。关税战打得他们连能不能生产都不确定了啊。所以富人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去国会游说啊，你川普嘴硬是吧，你有没有亲戚啊，有没有朋友啊，这些人要是和共和党有往来，哎，我就让共和党去劝；和民主党有往来，我就让民主党去劝啊。要是有点生意，那就更容易了呀。富人们的关系网呢都大，总是能找到相应的人来劝你的。详细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中国怎么对付这个钉子户的啊。所以川凯申呢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有权力啊，也没多少抵抗力。他自以为自己拥有民意，但是民意呢如流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美国永远还是属于真正的财阀的。关税战的出发点呢可能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财阀的利益它并不只在美国呀。川普明显是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和抵抗力了啊。大家看这两天川普就在喊着要库克别去印度建厂啊，这个就是纯作秀嘛。库克他就是个打工仔啊，真正的大佬是苹果的股东们啊，先锋集团、贝莱德、道富，还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哪一个是川普敢随便动的呀？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啊，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共产党拥有非常强的战略自主性，中国的国有资本呢，又使得中国拥有足够的资本体量去国际市场上打擂台。打架的时候，它不是看你全身肌肉加起来能提供多少力量啊，而是打的时候你的大脑能不能够彻底的掌控身体，分泌的肾上腺激素能不能够麻痹身上的痛觉，最重要的是打到对方脸上的那一拳到底能够聚集多少力量。以往中美之间的斗争呢都还只是浅尝辄止，美国只是试探性的攻击一下中国啊，我们还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这次美国的关税战啊，已经可以算是一次比较正式的进攻了啊。结果呢就是体格更大的美国根本没有占到便宜。既然美国没有能力打倒中国，那么后续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就一定会将从中国单纯的战略防守进入到双方之间的战略僵持了。所以我们普通人可以看出来啊，各国的领导人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觉得他们还会不遗余力的做狗腿子吗？啊，所以川普呢还高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高估了美国的动员能力。美国动员能力的减弱其实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奥巴马搞了个重返亚太啊，想要重新建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个时候重返亚太除了和中国有些矛盾的国家还有台湾啊表现得很积极之外啊，大部分国家的反应呢都是不咸不淡。现在这个重返亚太直接就没什么人说了呀啊！我虽然有时候会嘲讽一下习近平的这个一带一路有点烂尾了，但是起码一带一路他还在搞啊，重返亚太是真的消失了。到拜登的任上，各国对美国的阴奉阳违的情况就更加的明显了。不少和中国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都会偷偷的和中国抛媚眼，比如说欧洲啊，东南亚国家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投怀送抱了啊，什么南海问题那根本就不谈了呀。大家想想啊，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听到东南亚国家喷中国在他们门口造岛了。这次川普呢给全世界加关税也有部分原因呢是想要给这帮出工不出力的小弟一点小小的教育。我的前任们啊跟你们好声好气的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现在我呢揍你们一顿你们就知道厉害了，揍你们一顿你们就听话，也是我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啊。但是实际的结果呢并不尽如我川宝的意啊，这也是我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前面那期视频呢我是觉得川普啊这都卖祖产也得干中国了，那其他国家不得跟在后面吆喝两声吗？结果在中美这边还没暂缓关税之前啊，欧盟就表示了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呢也表示不会选边站啊，除了和中国形成竞争关系的越南呢搞了一些骚操作。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美国的动员能力已经衰退了很多，更不要说如今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啊居然回到了4月2日关税战之前。大家还记得川普之前说了什么吗？说谁敢对美国的关税战进行报复啊，他就要让谁没好果子吃。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没敢报复啊，只有中国站了出来。我们用脚想都知道啊，在全世界都服软只有中国反抗的状态下，美国必然是要集中所有的力量把中国打趴的。那以前美国做好人可以靠道义压人，如今川宝选择做坏人，那坏事一定要做绝呀，否则就压不住下面的人了。坏人要是连报复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是口嗨的普通人吗？那结果是真让人没想到啊，美国打了个哈哈，一切都回到了他放狠花钱。在美国刚刚开始重拳锤中国的时候，各国就已经选择观望了，到了如今主动出手的美国自己熬不住喊暂停，各国呢就更不可能下场帮美国抗中了啊！日本天皇都投降了，你让伪军去自杀式攻击，这还有道义吗？啊！我认为美国在没有能够让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前提下就将关税回到原点，实际上呢是一步臭棋，这会让全世界呢都看到美国的虚弱，进而呢也会极大的削减美国对一众小弟的动员能力。 川普那个流氓范儿，他会不知道吗？那肯定知道呀。只是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低估了中国的抵抗能力，又高估了美国的各种软硬实力。其实不单单是川普高估了啊，我也高估了。上期讲关税战的视频呢，我感觉我已经对中国的未来挺乐观的了。但是我没想到美国会这么不中用啊，倒是显得我有些悲观了。我可能呢还是太过于注重纸面数据了。从纸面数据上来看，美国确实还是要比中国强大不少的。不管说是这个热战还是冷战啊，我们要是说不看数据就冲不上去打，那绝对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只看数据呢，可能也不对啊。人民的坚韧程度、团结程度、政府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美国整体上来讲呢，还是要比中国强大的。但是美国人民他不是一条心，很多美国人呢，他也没有那种将要被中国超过的危机感啊，或者说他们根本呢就不 care， 只要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就行啊。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这种民族复兴的使命感，所以美国呢他就没办法像中国那样激发出自己的潜力。川普呢其实是个明白人啊，就知道再不干就彻底没机会了。但是很可惜啊，美国呢比他想的还要烂，实在是没什么战斗力。美国的盟友们呢也被川普的一通组合拳搞伤了心啊，加上现在美国表现出来的疲态，这帮盟友呢就更帮不上什么忙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需要做什么预言啊，就美国已经不太可能在关税战中从中国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甚至中国已经开始要反击了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那中国呢刚刚又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开放了免签，这个是又要开始猛挖这个美国的墙角了啊。但是要说让中国很快就把美国拿下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看法啊，就世界呢应该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两极状态，由中美两大国呢共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只是这个共治的时间啊被川凯申呢给缩短了一点。但是中国要想彻底取代美国的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就大家想啊，常凯申主动发起了对共产党的热战，从开打到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南京啊，也还是花了3年的时间的嘛。